我们从今年年初一起在查考耶稣，他来到这世上遇见许多不同的人。刚刚我们一直很热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耶稣有没有这么热过。其实比我们可能更热，我们其实都被宠坏了哈，我们都很习惯有空调，我们台湾就是冷气。但是其实我常常在想说，耶稣为什么选择2000年前来到这世上，选择一个没有空调的时候，选择一个没有车子的时候，选择一个没有 World Wide Web、 没有影像、没有现代科技的时候来到这世上。我们常常会以为说我们的神是在天上看我们人类，特别是刚刚在看那些我们这世上很多的天灾、这些地震，我们看到那些景象的时候，我们常以为说我们的神是离我们很遥远的神。但是其实耶稣不是，他选择从一个无限当中，他进入这个有限，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而且他选择一个还不没有我们今天科技文明的那个时代，2000年前就来到这世上。但是他来到这世上，他真的是盼望能够知道我们人生的疾苦，我们到底每天面对的是什么。我们从过去几个月，我们用不同的主题来看耶稣跟某些人他们第一次 face to face， 我们就是说 first encounter， 他跟他们谈了些什么事情，这些人生命有什么样子的改变。我们在二月谈到耶稣跟尼哥底母，他是一个年纪很大，他是那时候的宗教领袖、政治领袖，他是一个教师，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但是他对他走过的人生有非常非常多的遗憾。耶稣说你可以再 born again， 他说我怎么能够再回到我母胎再重生一次呢？我们肉体上不行，但是耶稣帮助他能够了解说我们在心灵上可以。当圣灵像风，我们看不到，我们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圣灵从哪里来，但是圣灵的工作是实在的。他那次在夜晚跟他谈到，他在从耶路撒冷要回加利利的路上，经过一个地方叫撒玛利亚，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完全不认识耶稣。耶稣那天恐怕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比耶稣好，我们今天是吃饱喝足了。那天耶稣是走路困乏，坐在哪里？井旁，很累很累，坐在井旁。他的门徒进城里面去买食物，那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他跟他谈到人的需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物质上、在精神上、在心灵里面，他有很多的需要。耶稣介绍说，如果你认识这位跟他谈话的是谁，你必跟他要活水喝，这活水必在他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在2个月前谈到说，他在加利利那个地方很多人来听他讲道，但是有一个摊子，他的朋友跟他听到耶稣曾经行许多的神迹，讲过许多的这些神国的福音，他们想要来他面前看耶稣能不能医治这位朋友。但是来的时候那个屋子满满的被人围住，这四个朋友非常非常好心，他爬到人家的屋顶上拆开，把这个摊子垂到耶稣正面前。我想他们是 engineering， 他还算得很清楚声音从哪里来，是不是这个拆开下去刚好正正的就在耶稣面前。我刚刚在看怀勇的那个 slide， 我就感觉这个是一定是 engineering， 他这个时间什么都算得刚刚好，他跟领事配合得刚刚好。哎，这不是偶然呢，我每个礼拜天在领事我就知道这不是偶然，这都是经过很好的安排。这些朋友把这一个摊子放到耶稣面前，很可惜耶稣并没有马上说起来行走，你的病医好了。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你的罪怎么样？赦了。因为在神的眼中，在耶稣的眼中，我们身体上的这些残疾，我们的疾病，没有我们心灵永恒的生命来的重要，我们心灵里头的问题。他说你的罪赦了。我们那次有讲到，对平常人来讲可能要叫一个摊子起来行走比较难，因为这要 supernatural， 要行神迹。我们很简单就说你的罪赦了，口说无凭。但是耶稣要说你的罪赦了，耶稣需要做什么事情？他需要死在十字架上。这位公义的神，当他说要赦人的罪的时候，我们对罪不能说闭眼不看，我们不能说将功折罪，我们也不能够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些罪怎么办？有人犯罪就有人要受罚。当神当耶稣说你的罪赦了的时候，耶稣他知道他需要为他，甚至为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上个礼拜又讲到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人，马太。 他是可能跟我们一样受过很高的教育，他在数字上很行，才能够当税吏。我们看他后来写他的马太福音，他有很强的组织力，他有很大的写作能力，但是那个时候他是用他这些才能在赚取他的私利，他在压榨那时候他的同胞，被人所厌弃。但是那天当耶稣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说，马太，来跟从我。我们常常看到说神好像改变一个人要神迹奇事，但是那天很偶然的情况之下，在路上他就说 Come follow me。 我们就看到马太的生命完全不一样，神也并没有要他马上到天涯海角去传福音，他要他先回家将福音跟他的家人跟朋友来分享。这是我们上个月在这边分享的。我们前面四次来看看，第一次是尼哥底母来找他，还是耶稣去找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找他。第二次是这个井旁的妇人来找耶稣，还是耶稣去找这井旁妇人？耶稣去找他。记得那段记载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平常人都绕道而行，但是耶稣为什么必须经过？因为他看到这个人，他有他心灵上的需要，他要去帮助他。我们到了那个摊子，跟他四个朋友，是谁来找谁？摊子跟这个朋友来找耶稣，是不是？那上个月我们在讲马太呢，是谁来找谁？是耶稣来找马太。我们看看前面四个月两种情形都有。我们今天要讲到另外一个故事，是讲到耶稣他看到有一个人生病，生了38年，耶稣也病了一个38年的人。我们在四福音书当中，我们看看耶稣他的初期的宣道事工，这边就有提到说耶稣医治一个瘫子，紧接着我们看到耶稣召利未，召马太，这都是在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所记载的。今天我们往下看，我们看到说耶稣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人，没有在马太、马可、路加，反而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最后写的一本福音书，他写了很多的小故事，是其他三本福音书没有提到的。今天我们所要一起看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5章1到18节。我念一节，弟兄姐妹来念一节。约翰福音第5章1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在耶路撒冷靠近衙门有一个石子，希伯来话叫做比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
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洞。
因为有天使按时下石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
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
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
病人回答说，先生，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
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
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
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
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
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
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晚上聚集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虽然天气炎热，但是还是谢谢你有这一群真是渴慕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晚上聚集。我们求你的话语就像那个清凉的甘泉，真的是能涌入我们的心中， 虽然外面的天气很热，让我们能够被主你自己的话语所吸引。你曾经在天上，在一个荣耀的一个天家，但是你却愿意抛弃这一切来到这世上。我们相信你也经历过这样炎热的日子，困苦的日子，疲惫的日子，但是主你为爱我们的缘故来到这世上，为了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今天晚上在这边看到你眼睛看到一个生病生了38年的人，我们盼望从这段经文对主耶稣基督你有更深的认识，我们也能够更多的看清我们自己。我们盼望能够再一次被你的爱所摸着，被你的光所照亮。我们求你的圣灵今天晚上亲自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耶稣与这个病的38年的人。我们每一次都在问同样的这些问题，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什么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耶稣当他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约翰福音有跟我们分享，他首先到耶路撒冷去，他在逾越节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去，他洁净了圣殿，那时候晚上尼哥底母来找他，但是他在那边过完节期以后，他就回到他的家乡，就是加利利加百农那一带的地方，经过了撒玛利亚，所以他有机会跟撒玛利亚妇人来分享神国的福音。但是他主要的初期宣道都在加利利加百农一带的地方，不管是他医治那个瘫子，不管是他招马太来当他的门徒使徒，那个都是在加利利加百农一带的地方。我们从刚刚约翰福音这段的经文看到说，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犹太人有3个大节期，7个所谓的节期，我们才应该这3个大的节期之一，我们大概基督徒久了应该都讲得出来。你们记得犹太人有哪些节期？逾越节，刚刚讲到一开始逾越节耶稣就到耶路撒冷去，最后耶稣被卖受害是在什么时候？逾越节。逾越节还有呢，犹太人还有什么节？五旬节。当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圣灵降临在什么时候？五旬节。那时候是有很多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过节。还有呢，祝棚节。有些人可能听过说有一种祝棚节，在圣经记载也有在祝棚节发生的其他事情。这是三个主要的节期。很奇怪，约翰并没有说是哪一个节期，有人说可能是逾越节，但是有人说为什么他第一次说逾越节，但是这个地方不提逾越节，所以可能不是逾越节。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在这边多猜，我们只知道说到了一个犹太人的节期，耶稣又到耶路撒冷去。在前后的经文我们看四福音书的记载的时候，我们都讲到耶稣跟他的门徒跟他的使徒，但是当记载这段他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好像很奇怪，约翰并没有特别提到有门徒跟着他。我们不知道说是不是耶稣独自一个人去，或是约翰有跟着去，所以他才会记载这段经文，我们不知道。但是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段记载，他可能是单独一个人到耶路撒冷去，最少不是兴师动众带了很多的门徒去，他是英文所谓的 low key 的方式来到耶路撒冷。那是一个节期的时候，发生在什么地方呢？约翰跟我们说是在靠近阳门有一个称为毕士大池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来看看这个地图，我们以前讲过以色列其实分成3大块，北边是加利利，中间是撒玛利亚，下面是犹大，耶路撒冷是在这里，他们在加利利加百农都在北部。所以耶稣或许带了1-2个门徒，我们不是很清楚，他再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来过节。毕士大池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从大家刚刚看那个圣经，我们看到说有天使的传说，是不是有小字挂号起来有天使的传说，所以那边有很多什么，很多病人，很多的病人。毕士大是什么意思呢？毕士大翻出来以今天的话来讲是一个怜悯之家， House of Mercy。 为什么他要称作 House of Mercy？ 因为那个地方照约翰的讲法，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聚集在那个地方。那边的建筑很特别，平常我们中国人也好外国也好，大部分的建筑中间如果有一个池子，旁边要用一个长廊把它围起来，我们大部分是建什么样子的方式的？我们要么建圆形的，要么我们建方形的。 但是这个地方它用什么样的形状？五角形的。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用五角形的？在美国有没有一个五角形的建筑物？如果大家有机会开车去华盛顿 DC， 那个地方有一栋建筑物，要进 DC 之前在左手边就是 Pentagon， 是五角形的建筑物。很可惜在 September 11是不是也有一架飞机去撞其中的这个有 一片五角大厦的其中的一面。听说为什么他要叫五角形的有一个形状的一个大厦呢？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国防部，是一个国防很重要很多机密的地方，他故意要盖一个五角形的一个建筑物，所以如果你对里面不熟，你进去常常就迷路。所以如果你是外来的间谍进去，你常常就是会迷路，搞不清楚方向。我今天有几个 NC State 的同学跟我来，我们 NC State 有一个类似的建筑物叫 Harrison Hall， 如果读 NC State 都知道，那是一个圆形的一个教室。我记得我当新生刚来的时候，我每一次进去我就 lost my direction， 我不知道方向是什么，我每次进去出来都跟我想象的不一样。那是一个完全圆形的建筑物。那在五角大厦，我们知道它为了要 confuse people， 它为了要保密，所以它盖成五角形的形状。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边要盖成五角形的形状？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因为那边有很多的生病的人聚集在那个地方。大家如果在几何上，大家去学一个圆形圈起来，如果四边的长度跟五角形把它圈起来，五角形可以容纳更多的边长在那个地方。所以他那边病人多到一个程度，后来人家要盖长廊的时候都顾虑到他们的需要，盖成一个五角形，里面充满了许多的病人。我这几年有机会常常回台湾，因为我父母亲年纪大了。以前我记得年轻在台湾的时候我很少去医院的，但是这几年回去台湾好像多多少少都是因为我父亲要开刀，我母亲要开刀， 我的岳父岳母他们有些时候需要去医院，去医院的次数很多很多，几乎每一次回台湾就会去医院。这个没有机会去医院都不知道，等到去医院的时候看到这些病人躺在里面，各式各样的病人，真的有些时候心里会很难过。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所谓的去西门町啊，去忠孝东路那种繁华的地方，看到都是年轻人，都是健康的人。但是等到有机会去医院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座 Duke 里面的同学有没有常机会去 Duke Hospital，你们有没有去过？听说很有名的，这边有一个 Children Hospital。等到你进去那个地方，都是小孩，但是他们都生很重的病，很多光头。为什么光头？因为可能 leukemia 做化疗做 radiation。我们看到这些小小年纪的，他们可能就生很重的病。我们刚在看那些天灾，我们常不明白的也是说，我们周围的人为什么有很多那些病痛？当然这个 Duke 医院也蛮不错的哈，这几天有一个名人住在这里Ted Kennedy 是不是？那个是以前甘乃迪总统，是他的弟弟吗？好像是他最小的一个弟弟 Ted Kennedy， 他这几天被 diagnosis 有 brain tumor， 他到 Duke Hospital 来开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去医院看到说有很多很多这些瞎眼的、瘸腿的、血气干枯的在那边聚集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地名叫做 House of Mercy。 我们盼望去那个地方真的是能够会有怜悯之心动怜悯之心。而且有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是觉得蛮 ridiculous， 觉得很不可思议，说怎么会有天使动了然后进去就会得着。这或许只是一种传说，这是以讹传讹，这不是真的。那有人的说法是说可能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可能里头有一种矿泉。其实在美国也有，大家如果美国有机会去黄石公园，黄石公园有一个很有名的喷泉，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 Old Faithful， 它每隔一段的时间它就会喷一次。为什么是 Old Faithful？ 就是说那个时间都刚刚好，那就是隔某一段时间它一定会有喷泉。那喷泉我们可能还不太懂，我在台湾长大，其实我小时候也是住在日本，在日本长大。日本有一样东西其他的人可能都没有像日本人那么疯狂的，日本人很喜欢去洗温泉，或所谓的去泡温泉。他们为什么喜欢去泡温泉？因为他们常说在温泉里面的这些矿泉呢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有一些有特别有什么样的疾病的，如果大家去看日本的旅游指南，他还会讲到说这每一个地方的温泉里面的矿物质不一样，他们可以治的病就不一样。我从小我不相信这回事，我真的觉得说这个I don't buy it， 我不相信。 但是几年前有一次我回台湾，那是在非典之前 SARS 之前前一两年，我回到台湾，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就感冒还是怎么样，就生了一场很重很重的病，发高烧40度，连续一个礼拜都没有降，然后病恹恹的，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就躺在那个地方。那时候我回去之前，我父母亲已经安排一个旅程，是到台湾东部有一个资本温泉，那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温泉的地方。那我到了第五天、第六天，虽然还没有完全好，但是我爸妈行程都已经安排好了，还有我们很多的亲戚朋友也一起去。我说好吧，去就去吧，就坐在游览车上，还是很难过。然后到了资本温泉，他们那个山珍海味摆出来，我一点食欲都没有。到了那天晚上，大家都去洗温泉，他们去外面那个池子泡。那我实在也没有力气去，那我在房间里面，房间里面也有温泉，它里面可以自起来在房间里面的那个里面泡。我说好吧，那就试试看吧，就在那边泡温泉，泡了一个晚上，隔一天病完全好了，这个体温退了，连食欲都回来了，隔一天就吃好多好多的东西。有人说啊，巧合巧合，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巧合，但是我不知道，很多的这种东西我们今天科学上我们还在研究。譬如说我们在读很多的医学，回到台湾，我不知道中国可能也有，在台湾的大学，这是正式的一门有所谓的中医，在西洋没有什么中医这样的一个医学院，在台湾有，我相信在国内也有，他们有很多这些草药，这些我们今天觉得好像不知道到底合不合乎科学，但是好像真的是有这么一回事，我们不知道，因为有很多的这些奥秘，大自然的这些奥秘，我们人还是不能够理解。但是在不能够理解的时候，早期的人他们常常想说，这是不是某一种神奇supernatural 的事情，当有水动的时候，说不定这只是里面有矿泉刚好像 Old Faithful 一样在那边动，或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这只是一种 speculation。 他们有一个传说，只要水动的时候，只要能先进去的人，不管你什么病都可以得到医治。不管如何，我们看到我们人很奇怪，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迷信迷信，但是碰到这样子我们身体有受疾病困扰着我们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的那个很有名的话又来了，宁可信其有，宁可信其有，问他相不相信有神，不相信，但是碰到这种特别的这种特别的事情，我们人又特别喜欢相信，我们人很喜欢相信一些特别的征兆或是某个特别的地方。即使是天主教，他们常在说啊，哪边有圣母玛利亚显灵，哇，就很多人去那个地方。我们中国人也是常常在某些地方可能有特别的地方特别的征兆，我们在各种宗教有所谓的朝圣，他们把哪个地方特别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很多人要去那个地方。我们人常常把信心建立在地方或是某个征兆，但是很奇怪，我们都不愿意去信靠神。不管如何，毕士大慈是这么样子的一个地方。在这个故事里面谈到有一个人，他病了38年，他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其实他也没有提到他生什么病，因为他说有一个生病了的人。我去翻英文，英文写什么？大家会念那个字吗？大家会不会念？我是读工科的，以前我在读逻辑，在逻辑里面或是在数学里面，我们念这个字叫 invalid。但是这个字在医学上有不同的念法，叫做 invalid， 意思指生病的人 invalid。 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巧合，这个生病的人可能在旁边的人看来他是 invalid， 就是他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义，他不能够帮助任何人，对周围的人说不定只是一种负担。他可以说是 invalid， 他也可以说是 invalid。 他并没有说他生什么样的病，但是他提到说他生了38年的病。在刚刚大家所看的约翰福音5:6，这边耶稣做了三个动词，大家可以找得到吗？我已经把第一个放在这里了。耶稣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耶稣看着他，然后呢？知道。如果大家看 NIV 的圣经，那个知道它是一个动词，叫做 learn。 learn 有可能是他去跟他谈，或许是别人跟他说，但是他 learn， 他知道他生病生了38年，最后他向他什么？问。他问。我们来想想看这三个动作，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习这样一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其实很简单，就是看，看见它的情况。大家在四川地震发生的那时候，大家怎么知道这件事情？新闻，哪边的新闻？网上，是 text 对不对？他在讲说四川那边大地震。渐渐的，我们看到有一些照片。渐渐的，我们如果从美国的电视或甚至网上也有，大家看到那些影像。大家有没有发现说，看到那个影像跟看那个新闻的报道，非常的不一样？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朋友，你有没有看到电视新闻，看到一个程度，你眼泪会流下来。你看到那些人的情况，我发现我当我在看网上的新闻的时候，不怎么样。我们才刚发生缅甸的那件大灾难，去年有海啸，我们看到 Katrina 刚刚有很多的这些天灾人祸。但是如果单单看到新闻的话，我想我们不会有任何感动。但是如果我们看见他的情况，真正看到这些图片的时候，看到一个小朋友吊着一个点滴替他的同学，有没有看过那张照片？有没有看到有人拿锯子给当事者，让他把自己的腿锯掉？有没有看到？因为他已经麻痹了，那个地方救难人员 reach 不到，他就给他一根锯子。当你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大家做什么感想？我发现这些图像也好，这些影片也好，会改变我们。我们这世上有很多可能在受苦的人，可能在苦难当中不为人知的人，我们可能不知道，或是我们听到新闻，那只不过是一个数字。我们看到说缅甸有多少人伤亡，但是那只是一个数字。但是我们发现看见不一样。当我们没有看见，往往没有怜悯的心，但是当你真的去看见的时候，我们发现不一样。我发现耶稣来到这世上，他常常是自己去看，自己去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常常回国内或是回台湾，我也是常有机会回台湾。我常回去的时候也是选一些假期，我们刚刚讲到犹太人的假期有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我们常在过年春节的时候回台湾。我们常在最近是不是端午节要来了，我们中国人的节都跟吃有关哈，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是不是？过年吃年糕，我们都是跟吃有关系的。我们如果过节的时候回台湾的时候，我们一定都是去跟我们的家人朋友在一起。这个时候耶稣他过节到耶路撒冷去，请问他到哪里去了？他到这个 House of Mercy 去。在台湾过年的时候，很多病人可以回家了，都可以回家，但是有一些很重的病人不能回家，他们可能就留在医院。我相信他们在这边也是，那是一个过节的时候，如果那些比较好并不是那么严重的，说不定这短短的几天过节的时候就回去跟家人朋友在一起了。这些真的是完全没有人搭理的这些病人是留在那个地方。耶稣没有去欢欣庆贺跟别人去过节，他却来到这个地方去看这些人，去看这些人。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曾经记载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怎么样，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发现听的跟看不一样。当耶稣看到的时候，他心里难过。他有一次进城的时候，刚好有一个葬礼出来，那是一个拿因的寡妇。所谓的寡妇就是说他的先生很早就过世，他只有一个独子。结果这个葬礼是谁的葬礼？是他那个独子的葬礼。拿因的寡妇，丧夫，现在又失去他的儿子。出来的时候，路加福音七章十三节，主看见那寡妇就怎么样，就怜悯他。耶稣也曾经使拉撒路复活，玛利亚他的弟弟，他还没有去之前，人家跟耶稣说拉撒路生病生得很重，说不定要过世了。耶稣说不，他只是睡了。他还可以很没有情感，没有 emotion 的讲这些话。但是来到那个地方，他看到马大哭，玛利亚哭，大家在那边哭的时候，那边的记载，约翰记载说耶稣怎么样，他也哭了，耶稣也哭了。我们发现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不一样。 我们周围可能有很多的同学，他们刚搬来这个地方，新生来的时候啊，我们说有新生来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他过得如何。但是大家有没有机会去看看他们？他们现在跟别人可能暂时挤在某个地方，或是他们已经找到住的地方，但是里面空无一物，什么东西都没有，他们可能都睡在地板上。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要照顾新生，但是凭空想象我们没有办法帮助的，我们需要去看看他们，我们看了就会怜悯他。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向耶稣学的就是去看，看见这个人的情况。看了以后，有些时候我们看过了忘了就走了。举例来说，我们大家有没有在开车的时候看过有一些流浪汉在旁边跟人家要钱的？我们看过，看过可能觉得说很可怜，但是又想说他是不是骗人的，然后我们就走了。但是耶稣除了看以外，他显然有过去想要去知道他的一些苦楚，知道在看见之后，我们愿不愿意更多的去关心，去 learn， 在这个地方的英文是用 learn 这个字，去 learn， 去知道，盼望能够知道的更多。当耶稣去 learn 这个人的情况的时候，他发现他在三方面都有极大的苦楚需要。我们先说我们最常最显而易见的部分，就是身体，外在的身体 physical 的部分。这个人在身体上已经生病几年？38年。38年这个数字一出来，对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多少 impact。 我请问在座大家，38年前你在哪里？38年前你在哪里？如果那时候大家生一个病一直生到现在，有没有很久？我今年48，我38年前大概是小学3年级4年级生一个病。大家有没有生过病？生病难不难过？每次生病了就说啊，生病的时候才知道健康的可贵，是不是？有些小小的伤风感冒就把我们搞个半死，我们有些时候有 allergy， 我们就很不舒服。更何况这个人的病可能是大到一个程度，因为有些人说他是一个瘫子，他没有办法起来行走。我们不知道 exactly 他生了什么病，但是他生病生了多久？38年。他在肉体上受苦受了38年。在他的心里面呢，记得我们2个月前有一个瘫子，这个瘫子不错哎，因为这个瘫子我们说有几个，4个非常好的朋友，平常可能就有在照顾他。听到耶稣来的时候，这4个人就把这个摊子怎么样抬着来见耶稣。所以那个摊子可能不能动，但是他可能有4个很好的朋友。但是大家想想看，38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中国人说久病无孝子，可能久病也没有疼我们的父母亲了，他们说不定也不在这世上了。我们稍微推想一下，这个人如果说他年轻的时候20岁生了病，他现在几岁？58岁了。他可能在长期这段时间来，他可能孤身一人，他只能在这个所谓的 house of mercy， 在那边等着，希望有一天水冻的时候他可以抢先下去。但是我们从他刚刚跟耶稣说的，有可能吗？没有。他说没有人来帮助我，我还没有下去都有人比我先下去了。这个人孤身一人，没有人顾念，没有人帮助。我曾经看过一个很诗情画意的人，他说定义我们人生，他说我们人的一生是我们回忆的组合。我们人的一生是我们回忆的组合。大家有没有回忆啊？刚刚吃饭的时候，我们许介乐找到他在上海那边大学带陈振华信主的，刚好也是借了认识的那边基督徒，跟他们两个信主都有关系。哎，这都是很好的 memory。 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在大学时代如何如何，我们在小时候如何如何，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亲怎么样，跟我们家人，跟我们的朋友，每个人可能都有很好的回忆。我们人的一生可以说是回忆的组合，但是也没有想过这个人的回忆是什么。38年来他的回忆可能都是像摩西说的，好像一声叹息，都是充满了叹息。他不只是在身体上受苦，他 emotionally 在他的内心里面孤身一人，无人顾念帮助。他回顾他的一生， 可能充满了许多的叹息。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人不只有身，我们不只有心，我们还有哪个层面？还有灵的层面。这个人可能他完全不相信有神，有神怎么会把这样的疾苦加诸在人身上？特别是在我们四川地震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位慈爱的神，怎么会把这样的事情加诸在人的身上？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话题，有机会我们可以讨论这个话题。但是我相信这个人心中一定有很多的疑问：有神吗？如果有神，他为什么对我这样？他在灵里没有亮光，而且可能他心中有很多的苦毒，有很多的怨恨。我相信当他在跟耶稣说没有人来帮助我，别人都比我先下去的时候，他心中是充满了英文说 bitterness， 有很多的苦毒。大家来到美国，有没有碰到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或是我们找指导教授的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在研究所的时候，我那时候特别不喜欢印度人，印度人很 aggressive， 但现在在公司工作以后，就发现印度人像中国人一样，有好的也有坏的，每一种人都有好的跟坏的。但那时候碰到了印度人都是很 aggressive， 我们有些时候对印度人就有一点所谓的 bitterness， 一些苦毒。明明是我们做的研究，为什么他们邀功他们邀去了？只因为他们英文能力比较好。这还是实小的事情，但是碰到大的事情，真的有一些 cancer。 为什么年纪轻轻，我们教会一个年轻的女孩子24岁就得了 cancer， 她28岁就过世，为什么？我相信她的家人，她的母亲可能有心中有一些所谓的 bitterness。 我们每个人在这世上遭遇的事情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有好的运气，但是有很多人可能有一些事情不知道为什么会碰到这些事情。后来我们看到经文特别提到耶稣跟这个人说不要再犯罪，这边没有直接跟我们讲他犯了什么罪，说不定是他内心有苦毒，说不定是有他怨恨，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灵里他是在罪中，他是在罪中。耶稣看着他，知道他的苦楚。当过节的时候，大家都在欢欣庆贺的时候，耶稣来到这个 House of Mercy， 当他看到那边的病人的时候，他特别看到这个生病生了38年的人，他看见了，他去 learn 知道更多，最后他去问一个问题，他说你愿意得痊愈吗？询问他的需要。在知道了对方的苦楚之后，我们是否愿意在行动上有回应？很多的时候我们问完之后发现我们好像也不知道怎么帮忙，或是我们不愿意帮忙，就说哦就这样子，就什么话都没有。以前我们 Raleigh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不是在 Cary， 以前我们在 Downtown Raleigh。 我们在 Downtown Raleigh 那个地方呢，我们隔壁就是 Salvation Army， 所以 Salvation Army 就是常常有很多 homeless， 有很多流浪汉来那个地方要东西吃，要东西，他们常也跑到我们教会来。有一次我正在教会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教会有另外一个执事，他是做总务的，他那天去教会打扫，就有一个美国人，上半身是光的，下半身穿着一个短裤，然后整个胡子留满面，然后显然是有这个酒味在那个地方，然后就来敲门。我就偷偷看，我如果是只有我那天在教会，我绝对不会去开门。但是我们教会那个执事很有趣，他不是中国人，他是美国人，他是去台湾做生意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台湾的女孩子，跟她结婚，后来搬回来以后她就在我们教会聚会。有一次我们教会 picnic 的时候呢，有从台湾还是国内来了忘记，那爸爸妈妈来，然后在教会的 picnic 就看到说怎么有一个外国人在那个地方，就说哎，怎么有外国人在这里。结果她听到了，她就回过头来，然后就跟那个老妈妈说，我在台湾他们说我是外国人，我回来这里他们还是说我是外国人，我的家在哪里？就把那个老妈妈吓死了。这个外国人会讲国语的，会讲普通话的。我们教会的那个执事他很特别，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可能都会比较害羞或是害怕，碰到一个这样好像是一个流浪汉醉酒的人来敲教会门的时候呢，我就躲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而且特别那时候我们教会发生了好几次被东西被偷的情形，他们牧师去开会说把外套放在牧师办公室，下去开会上来皮夹不见了，这一定是显然有人进来把皮夹偷走的。那时候我们教会发生了很多被 break in 这些偷东西的事情，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在敲门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们教会这个美国人这个执事他就走过去就打开来，就说 How can I help you? 然后他就说，我已经好久没有吃东西了，他要钱。他说你没有东西吃啊 ，Come on, come in, come in， 就带他到教会的厨房。我们教会星期天聚餐有剩下很多的东西，他就去弄去热，就叫他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去弄东西给他吃。然后弄好了要端上那个桌上要吃的时候，他就问他说 ，What's happened to you？ 到底你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那个人就跟他谈，他说他从佛罗里达来这边做木工的，来这个地方做了工赚了工钱，但是他们去喝酒赌博，结果后来他醒过来的时候钱都被拿走，然后就剩下这样子。然后他跟他谈，然后等他吃饱了，他说你现在怎么办呢？他说我想要回佛罗里达去，但是我没有车钱。然后那个指示就车子一开就开他到我们 downtown 的那个 Greyhound 的巴士车站去给他买车票送他上车，然后他把教会多的那个衬衫给他一件穿上，送他到车站送他走。我那天学到很多。我以前如果看到这样的人说他一定是来骗吃的骗喝的，以前年轻的时候也还不够成熟，我们在 Hillsboro NC State 那边常常有酒鬼要来跟你要钱，我们要么就跑掉，要么就随便给他一些钱。但是后来人家跟我们说不要给他钱，因为他拿了钱会做什么？又去买酒喝。如果他说要买东西吃，你就带他去麦当劳买东西给他吃。如果你真的是顾念他的话，我发现我们教会那个执事，他看到他了。他看到他的时候，我看到跟他看到不一样。我看到是觉得很害怕，他看到是很怜悯他，很怜悯他，请他进去以后 ，he learn。如果我是看到他，我根本不要跟他有任何关系。但是他弄东西给他吃，一边跟他 learn what happened to you。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等到知道了以后呢，就按照他的需要，要不要载你去车站，要不要给你买车票回去佛罗里达。好，真的是还好，因为如果只是给他钱，说不定他又去什么，又去赌博，又去喝酒。他就真的是载到车站，按照他真正的需要送他回佛罗里达。耶稣也是这样子，他跟我们平常的做法不一样，他看到了，他知道了，然后他问他，我们是不是可以帮你吗？雅各书二章十五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我们需要有行动上的回应。大家记得这三个动作吗？看，然后去 learn， 去知道，然后去问。不管是新生来的时候，不管是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盼望学耶稣一样，用这三个动作去关心我们周围的人。好，我们从耶稣这边学，我们反过来，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可能像这个人一样？很有趣，这个人圣经没有记载他生了什么病，就表示说那个填空，我们摆什么病都可以。你也可以说是我们肉体上的病，我们今天在座我们可以说我们肉体上没有生病呢、啊，但是我们是不是在心灵上可能是也是被某一种疾病缠身而不自知？我相信有的，我相信有的。我在这个地方列举几样，很多的时候这是我们心灵里面的病，我们刚刚讲的 bitterness 苦毒，我们对一些人过去对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心中一直不能够原谅他，我们有很多的 bitterness， 我们有很多的苦毒。很多人心中充满了尊敬，想要跟别人 compete， 不管如何什么都要拿 A， 什么都要做得好，连查经也要查得好，是不是？我们当然，我们查经要查得好，但并不是用一种尊敬的心里面。我们希望能够彼此鼓励，但是很多到一个程度，有人会说：“你圣经读几遍啦、啊？你早上几点起来读圣经呢、啊？”然后他一定不会忘记告诉你说他已经读过几次，他每天四点就起来读圣经，是不是？我们即使是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病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不知道，但是不要难过，因为耶稣说有病的人才怎么样？才需要医生。我们基督徒不是完人，不是圣人，我们基督徒只不过是一群我们知道是有病的人，所以我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只不过我们常常需要去看看我们自己，有些时候我们忘记了， 我们忘记说我们心中可能有某一种苦毒被抓住很久很久的一段时间，我们心中可能有一些增进的心，有一些易怒的心，这特别是我是很容易生气的人。你们看说哪有可能，其实我脾气非常非常不好。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心灵里面的病，而且生病生了38年都没有好，生病很久很久的时间，对有些人来讲是忧虑 worry warrior 啊，不断的忧虑，有些人就不断的忧虑，这也是一种心里面的病。有些人是非常容易嫉妒，有些人不是那么容易嫉妒，但是非常容易羡慕，比较强烈的嫉妒。有些人很容易羡慕啊，别人家有这个，别人家有那个，为什么有这个，我们为什么没有？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结婚已经10年了，他每次在聚会的时候还说：“哎，为什么别人的太太这么好，而且还在太太的面前说，哇，神还没有医治他，神还没医治他。”我们心中常常真的是常有很多的病，嫉妒、贪婪。哎，我们看到十诫，我们说十诫大的我可能没有犯，这些杀人这些东西我没有犯，但是记得十诫里面有一诫说，如果你看到别人的奴婢，谁想要，那也是犯的十诫。你说今天没有奴婢啊，没有说今天没有奴婢，但是今天有 appliances， 哎，人家有 HDTV 耶，人家有 Wii 耶，人家有车子耶，人家有 SUV 耶，如果你看了你也想要，人家有 iPhone 耶，是不是？我们会去跟别人比较。十诫说你看了你也想要有，你就是犯了十诫。哎，我们今天可能有一些贪婪、一些嫉妒、骄傲，这些可能我不再举下去了。我们会不会有？有可能还是有。即使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并不是我们基督徒那一天马上刹那我们变成不同的人，不是。神会慢慢帮助我们疗伤，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有些人，我们基督徒当了很久，我们知道有这些问题，但是当耶稣问我们说：“你要痊愈吗？”我们就跟这个人一样，但是不太可能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不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她妈妈跟她讲说：“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小女孩说：“我知道，这我都知道，但是我做不到。”那天被我听到这句话，现在变成是我的口头禅。我们人常常是这样子，是不是？但是耶稣不是问你说有很多的借口，是不是做得到，是不是做不到？耶稣，你不知道那个人那时候欺负我，实在是欺负的透顶，我怎么能够原谅他？耶稣不是在问你能不能原谅，耶稣是问说你愿不愿意怎么样痊愈，愿不愿意痊愈？耶稣问他这个问题：你愿意痊愈吗？你愿意痊愈吗？耶稣体恤怜悯我们的情况，他盼望我们能够得医治。其实这些肉体上生病的人，我们知道他们很辛苦，我们心灵里面有病的人其实也是很辛苦的。耶稣问我们说：你愿意痊愈吗？他问这个人：你要痊愈吗？虽然耶稣愿意医治我们，但是他要我们知道自己的光景，而且自己愿意得医治改变。不要忘记，在创世纪伊甸园里面，神给人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自由意志。今天神也没有办法强迫我们的，如果我们不愿意，神不会医治我们的。今天耶稣可能也不断地在问我们说：你愿意得痊愈吗？但是我常常觉得我自己呢，就跟这个病了38年的人一样，常常就找了很多的理由借口，我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愿意得医治得改变，去面对我们身体上的 invalid， 我们身体上的疾病，心灵上的疾病，我们愿不愿意得到医治？这个人没有回答愿不愿意，列举了许多让他不能痊愈的现实情况跟困难。当我们有机会相信接受神的救恩的时候，有些时候在呼召，有些时候有人邀请你愿不愿意成为基督徒，你愿不愿意得到这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心中可能不是在讲愿意不愿意，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借口，但是如何如何，但是如何如何，我们是不是跟这个人一样？但是耶稣有没有医治他？有。耶稣跟他讲了三句话，哪三句？很短。起来，怎么样？拿褥子，然后呢？ 走。起来，以前是 invalid， 以前是生病的，以前是软弱无力的，今天是成为有能力的。拿褥子，以前都要别人帮他抬着褥子，这褥子是他生病的一种象征，但是今天他可以 do his own responsibility， 他自己拿着褥子走。我还是觉得耶稣是环保的，他不要把褥子丢在那个地方。五饼二鱼之后，不要忘记耶稣要门徒做什么事情啊，收拾收拾干净。耶稣医治上一次那个四个人抬着那个摊子来，他跟那个摊子也是说要他怎么样，拿起他的褥子行走。他要他拿起他的褥子，尽他自己的本分，走，离开这个地方。以前我们是在罪恶当中，是在疾病当中，离开这个地方，起来拿褥子走。只要我们愿意相信，神常常用我们料想不到的方式来成全我们所求。为什么呢？如果我是那个生病的人，我在想说，耶稣说要帮助我，愿不愿意得痊愈？那是不是耶稣待下一次水动的时候，你帮我，你帮我？我们人常常是用我们自己所想的方式，但是神常常用超越我们的方式来成全我们所求所想。我以前跟 NC State 的学员团去分享过这句话，我说 God will honor our wish but in his own way， 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方式，我们只要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会用他的方式，不一定是按照我们所想的方式。你说神我需要一份工作，以前我常常说神我需要一个奖学金，我好羡慕我一个我们团契的人，他们一有奖学金就是三年四年，我每一个学期都是很短的奖学金，都一学期，下个学期就没有了。但是每一学期神都用不同的方式给我奖学金，我的信心在那当中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们人常常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是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到九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神只是问我们愿不愿意，即使我们愿意，也并不是按照我们所想的方式。我们愿不愿意把主权交给神，让神来动工，让神来做事。耶稣在这个时候医治了他。有一个问题问大家，当耶稣医治这个人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认识或是相信耶稣了呢？这个故事很特别，因为我们在四福音书看很多的故事的时候，常常提到一句话，就这个人看着耶稣就相信他，或是如何如何。每次耶稣说看到他的信心如何如何，不管是百夫长，不管是一个父亲，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当来到耶稣，耶稣都用信心来医治他们。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医治他的时候，他有信心吗？他没有提到，说不定有，我们不知道，但是没有特别的提到。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实，他认不认识耶稣？他连耶稣都还不认识，他的这个人是谁他不知道。从这段记载，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对耶稣有信心，但是我们知道那时候他还不认识耶稣。但是耶稣有没有医治他？有，耶稣怜悯他，耶稣还是医治他。我们看到一件事实，耶稣常常因人的信心而施行医治拯救，但是有些时候呢，他也愿意先行医治拯救，盼望当事人因此能够得到信心，而且在相信之后怎么样，能够更多的认识他。我相信在我们周围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们，他们不一定成为基督徒了，他们说不定还不认识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们帮你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神会不会听我们的祷告？会耶。有些时候我们不是说要成为基督徒神才听我们的祷告，有没有很多人是因为神听他们的祷告之后，他们慢慢建立起他们的信心？有，我相信在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所以两个方式都有，有一些人是因着信心神成全，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例子是神先成全这些人的需要，看到他们的需要，然后慢慢的让他们得着信心，而且在相信之后能够慢慢认识耶稣，更多的认识他。这个人得医治之后，后来到哪里去了？他拿褥子走的时候，法利赛人这些文士说，你怎么拿东西走？因为那天是安息日，不可以的。但是这边记载说，后来他在哪里又遇见耶稣？在哪里？在圣殿中。为什么他去圣殿？我们可以推想，他虽然不知道是谁医治他，但是他感谢谁？感谢神，感谢神。 他到圣殿里面，圣殿中去感谢神。这个人虽然还不认识耶稣，但是却知道在痊愈以后到圣殿当中去感谢神。约翰福音五章十四写说，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然后耶稣也提醒他说，心灵的得救比肉体的医治更重要。记得上一次那个四个朋友抬着那个摊子来，耶稣讲的第一句话说，你的罪赦了。我们心灵上的医治，我们的得救比肉体上的医治更重要。他在那边提醒他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我们即使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即使病得医治，我们不一定得救。我们如果四福音是往后看，我们会看到一个故事，有十个长大麻风的来找耶稣，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去给祭司看。当他们十个大麻风去给医师看的时候，他们身上的大麻风病都好了。但是几个人回来找耶稣？只有一个人，一个长大麻风回来找耶稣。耶稣跟那个长大麻风的说什么？他说，你的信怎么样，救了你。请问多少个长大麻风的得医治？十个。几个得救？只有一个。没有错，耶稣要行神迹，他可以行神迹，但是他看重的不只是这些神迹奇事，看重的不只是我们身体上的这些医治，他更看重是我们心灵。他盼望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永生。病医好了，人甚至救活了都还会死，但是神更看重的是赦罪救恩，让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我们很熟的经文，我们再读一次，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来，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耶稣曾经医治过许多人，他甚至把鬼赶出去，但是有一次耶稣说，这个鬼赶出去以后，后来鬼回来发现这里面更干净了，他找更多的鬼回来。如果我们只是经历神的医治赶鬼，没有得着救恩，没有神住在我们心里面，那个结果是比原来更加凄惨。耶稣看重的是我们灵魂的救恩，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是耶稣他看重的地方。我们简单的来看看，这个人在认识耶稣之后，他有经过哪些不同的过程。每一个人的过程都不一样，这个人的过程跟我不一样，跟你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来看看他经历过哪些过程。他从信心开始，因经历恩典而相信。他还没有相信的时候，他就已经经历到神的大能。当然我们知识分子，我们常常会探讨很多的科学与信仰，我们探讨很多的这些题目，这些都是很好的。我相信我们的信仰是经得起理性上的考验，我们可以谈这些理性上的问题，但是人的智慧，有些时候我们人的智慧不能够去了解神的智慧。如果神的智慧能够被我们了解的话，那就不是神无限的智慧了，不是非理性，而是超理性。我们所相信的信仰一定是超越我们理性，就像我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这个人的相信呢，是从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大能开始的。当他相信之后呢，他学的第一件功课是什么？我们都很不喜欢的，顺服。当耶稣跟他说起来，然后呢，拿褥子走，他有没有拿褥子走？有。大家知道他拿褥子走，后来这些宗教领袖是不是攻击他？他知不知道那天他拿褥子走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他知道的。那时候是干犯他们所谓的安息日，那时候错误的附加条款，圣经上并没有这么说，但是那时候的法利赛人故意加上说安息日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我们今天的重点不在安息日，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多谈这方面。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说安息日是为我们设立的，但是那时候法利赛人把它变成一种宗教的条例。耶稣特别医治他，要他拿褥子起来行走。他明明知道说拿褥子起来行走的时候会受到别人的攻击逼迫，但是他有没有顺服？他有顺服。我们基督徒在相信之后，第一个要学的功课就是顺服。这段是一个很强烈的经文，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怎么样？就要三个 S。 第一个 S 是 sacrifice， 牺牲舍己。第二个 S 呢， suffering， 我们会不会受苦的？十字架是一个受苦的。第三个 S， submission， 顺服。耶稣说，如果你们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不是背别人的十字架，背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 Obedience， 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学习的功课。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因相信而顺服？我们知道因顺服会不会碰到苦难？会，他就碰到这些苦难 trial。 我很喜欢 trial 这个字，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 suffering。 suffering 好像是白白的受苦，但是 trial 表示说我们受苦是有意义的，是有目的的，这是一个试炼。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不是只有我们受苦，耶稣有没有受过苦？他走在我们的前面。今天晚上我们稍微受一点点苦，热不热啊？大家体会一下国内弟兄姐妹聚会的情形。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回国内去那么家庭教会，假如说几百个人多么的热，但是他们的心也是一样火热。我们会受苦，但是这些算得了什么？特别是耶稣是在我们前面走。耶稣不是说你们去，他说你们跟我来 follow me。 这些苦难当中他是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学习顺服，学习试炼的功课。但是在试炼当中呢，神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恩典。有些时候说我们不认识神，但是在试炼当中我们更能够认识神的恩典，神怎么样在我们苦难当中带领我们过来，他的安慰，他的能力。保罗常常说我爱夸我的软弱，因为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我们常常在苦难当中试炼当中能更认识神。我们最近看到世上有很多的苦难，我们基督徒谈到苦难一定要谈到约伯，约伯记。约伯在一天之内各样的天灾人祸撒旦的攻击都遇见了，但是约伯记要结束之前他讲了一句话，过去我风闻有神，但是今天呢我亲眼怎么样见你，亲眼见你。我们常常会在顺服当中遇见试炼，但是在试炼当中会更多的认识神。我们并不是说因为完全认识神才相信他，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相信了以后，我们还要不断的学习更多的认识他。何西阿书六章三节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务要认识耶和华，要怎么样竭力追求认识他。这就是为什么每个礼拜还要查经，我们去教会崇拜，我们要有主日学。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还有很多的经历，因为我们盼望能够越多越多的更认识他，因试炼而更认识神。但是在认识神当中跟着来的就是我们的改变。认识神的儿子得以怎么样长大成人。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刹那之间就成为完全，我们是慢慢长大成熟。我们慢慢长大，到时候有一天我们会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在认识神当中得以改变。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一起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我们在认识神当中慢慢慢慢的改变。而且这个人呢，他刚开始不认识耶稣，后来在殿里认识耶稣，知道耶稣，他也受过苦，但是他最后学会了，当他知道是谁拯救他之后，他回去跟这些宗教领袖，他不怕他们，他反而回去跟他说，谁医治我的？耶稣基督医治我的。我们看到在认识神改变当中，我们渐渐渐渐能够向别人做见证，能够把神介绍给别人来分享福音。这个福音不再是一个耻辱。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一起来念。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所以他经历了哪些过程？相信，然后呢顺服，然后呢顺服当中会碰到 trial， 是不是会碰到试炼？试炼当中渐渐认识神，认识神当中能够改变，最后能够与别人分享神的福音。 我知道今天很热，我们早一点结束。从今天的分享，我们可以有什么样子的回应？我还是鼓励在座，如果我们还没有相信、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我们能不能看到我们自己现在的光景？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我们在这边每一个月分享他一个故事。耶稣看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心灵上的需要，他来找他。他看到这个生病生了38年的人，他在过节的时候来到耶路撒冷，他亲自来到这一个怜悯之家，他来找他。今天神，我相信他也顾念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自己愿不愿意看清楚自己身心灵的光景，并愿意接受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改变。我们希望我们当耶稣问我们说，你愿意得痊愈吗？我们没有这些借口理由，我们单单的说，主啊，是的，我愿意。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愿意学习耶稣，能常常去看见，去 learn， 去知道，而且询问他们的需要，去帮助他们。我们周围人这些有苦情有需要的人，我们能不能用耶稣关怀这个人的方式一样去关怀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最后也是一个提醒，这个必是大慈是这个生病38年的人遇见耶稣得到医治他永生开始的地方， House of Mercy。 今天我们的家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 House of Mercy？ 今天我们的团契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 House of Mercy？ 我们的教会，我们可能常常还有很多这些生病的人来，有些我们基督徒说怎么这样的人来啊？我们家里怎么有这样子的人，我们教会我们的团契怎么有这样子的人？但是不要忘记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我们有病的才需要。我们是不是能够带着怜悯的心？今天大家可能还很年轻，大家想不想家？我不知道你们的家是什么样的家，我希望大家的家以后你们组成家庭，你们有小孩，小孩子他们会长大的，他们会离开的，但是他们会记得这个家。这个家不是父母亲 judge 他们的地方，这个家是什么？ House of Mercy。 在台湾最近常流行一句话叫做疗伤，疗伤，好像这世上很多人心中都有很多的伤痕。我们的家，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能够成为神的爱，我们的爱，能够帮助人疗伤得医治的地方？我们彼此勉励。好，最后有一段经文，我希望我们能够把它背下来，是在提多书3:5，一起来。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们今天能够认识神，认识耶稣，得到这福音，不是我们自己的义，而是他的怜悯。就像耶稣看到这一个人生病，这个是 empty， 他没有说是什么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病， invalid， 好像没有价值，好像没有功效，这人生当中不为人所看重的，但是在神眼中还是极为宝贵，叫得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们经历了神的爱。在座如果还没有经历的，我们真是盼望能够早日接受，像这个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个人一样。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晚上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虽然天气炎热，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耐心的在这边查考这样的一段经文。主，我们在这边可能身体上不舒服，但是比起在这世上有那些有病痛的人，我们这些不算什么。这些有病痛的人即使热，他们自己没办法做什么事情。主，但是你看到他们的需要，当你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你来到这个必是大慈，来到这个怜悯之家，你带着怜悯的心，用怜悯的眼睛来看这个生病38年的人，你看到他的需要，你看到他的光景，你也询问他愿不愿意得到痊愈。今天孩子相信，你也在问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主，我们还没有相信你，还没有接受你的，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神你所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丰盛的生命？主，我们已经成为你儿女的，你也还在问我们，有一些我们还没有完全被医好的心里头的疾病苦毒， 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神你的医治。主，你是全能的神，你是怜悯我们的神。主，我们真是盼望没有借口没有理由，我们单单的愿意接受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跟大能。主，我们借着这个人看到他信主后的改变，他在还没有相信就得到恩典，但是我们看到他相信以后，就像很多基督徒所经历的，我们会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会学习受苦试炼的功课，我们也要学习认识你的功课。我们每天不断的有改变，我们盼望也能够把你的福音跟别人来分享。主，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子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谢谢你晚上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特别为在这边 Duke 的学生学者这些同学，我们很多的心中的苦楚没有人知道，但是孩子相信你不只知道，你也顾念。求你真是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更多的依靠你，更多的经历你的大能，更多的相信你，也让神你的大能借着我们能够让我们周围的人蒙福。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